第35集。
别说傻话，你是个大活人，我怎可能求了你？
贺继山淡淡一笑，坐在他的身边，将他揽进怀里，这才又道：
如果下次想要出门，提前和我说，我陪着你去。
如果我不想让你陪呢？他看着他的眼睛，眸中温温润润，清静如水。
那我也要跟着，这样漂亮的媳妇儿，若是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？
岂料贺继山又是一笑，眉宇间是清浅的戏谑，凝视着他的目光中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温柔。沈淑颖听了这话，不由得又羞又恼，洁白的脸颊顿时红了起来。他转过身，不再理他。
眼下军营的事太多，等过了这几日，我带你去怡园，听说那里的荷花全开了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他从身后抱住了他的腰，轻声细语地哄着，犹如在和一个孩子说话，语气里满是迁就。沈淑颖没有说话，两人静默了片刻，他觉得胃里又是一闷，忍不住睁开贺继山的身子，又呕出了几口酸水。那药对胃的刺激极大，他肚子里空空的，实在吐不出什么，到最后连酸水也没有了，只有干呕。贺继山拍着他的后背，待他吐完后，见他唇角沾上了水渍，便伸手为他拭去，将他的身子扶起，沉声问道：
好些了没有？
沈淑颖整个人没有一丝力气，额角的发丝也被汗水浸湿了，那张小脸瞧起来十分可怜。贺继山抱着他，对着门外喝了一声：
去让陆志和过来。
沈淑颖一听他要请医生，顿时慌了，攥住他的衣角摇头道：别让他来，我不想看医生。贺继山轻声哄道：
不看医生病怎么能好，只是让他过来看看，没事就让他回去了。
沈淑颖心头慌乱得越发厉害，脸色更是苍白，眼中水光浅浅，柔柔的乌龙软语听在贺继山的耳里，简直让他的心都要化了。
我不要看医生，你让他回去吧，好不好？
贺继山从未见过他用这般语气与自己说话，瞧着他柔美楚楚的一张脸，耳旁又是他轻柔悦耳的声音，怕是此时就算他对自己说一句：贺继山，你从楼上跳下去好不好？他也会说好。想到这里，他无奈的一笑，将沈淑颖额角的发丝捋到耳后，声音里是深沉的温柔：
好，我都依你。
沈淑颖松了口气，这才惊觉自己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五脏六腑更是抓心挠肝般难受。贺继山极少见他这般柔顺，忍不住坐在沙发上，将他整个抱在怀里。沈淑颖没有挣扎，只说了句：
你快下去吃饭吧。
贺继山将他贴在自己的胸口，闻言却只道：
我一直都想这样抱着你，等了这样久，你让我怎么舍得走？
男人的声音浑厚而低沉，话语里又是情深似海，那一个个字敲在沈淑颖的心上，撕扯着她的神经，似要将她拉到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里去。她闭上眼睛，乌黑纤长的睫毛轻柔如蛾，静静地附在那一双澄若秋水的眸子上。贺继山看着他乖巧地依偎在自己的臂弯里，心中的喜悦更是无以复加，只恨不得将他抱得更紧些，再紧些。八月，官邸的桂花树开了花，满院幽香四溢。沈淑颖站在院子里，与丫鬟一起小心翼翼地将树枝上的桂花摘下。她穿着浅杏色的长裙，纤细的腰肢不盈一握，头发没有梳成双髻，而是全部梳在了脑后，盘成了一个精巧的如意髻，而这种发髻向来是结过婚的女子才会梳的。那日当她第一次将双髻散下梳成这样的发饰时，贺继山看见心事一怔，继而眼睛便一亮，好似发了光，那是从心底蔓延而出的喜悦，他瞧着却是心口一疼，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他的心。
夫人，您要咱们将这桂花摘下，不知是做什么用？
一个绿衫丫鬟笑着问沈淑影。沈淑影小脸一红，自然不好意思说是给贺吉山左贵画糕，只轻声道：
闲来无事，想起家乡的点心，就想着来摘些花瓣，好做些桂花糕。
就听一个老妈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
这桂花啊，化痰生津止咳，对痰多咳嗽的效果可是最好的。夫人是不是见司令这几日受了风寒，每日里咳得厉害，才想着为司令做桂花糕？
沈淑影脸上的红晕更甚，就连白腻的颈弯里也浮上一层淡淡的粉色，羞涩极了，只矢口否认：
才没有，等我做好了你们也都尝尝。
丫鬟与老妈子们见这段日子贺继山与沈淑影的关系一日好似一日，而沈淑影性子温和，年纪又小，便时常与他打趣，这一日便又借着桂花糕说了起来。贺继山从中院办完公事，刚回到后院，就听见花园里叽叽喳喳的，好不热闹。待他走近，便见几个丫鬟和老妈子围在沈淑影身边，一个个脸上喜笑颜开的。唯有他一心念着的那个人，却是粉脸通红的站在那里，垂着一张小脸，连下巴也似隐到了衣领中。他手中拿着篮子，里面满是桂花花瓣。微风吹动他身上的长裙，裹着那柔软纤细的身子，袅袅婷婷，洁白的面容静美温婉，整个人就如同翩翩欲飞的蝴蝶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，直到一个丫鬟转过身来看见了他，惊呼：
司令！
见到他，众人立刻连大气也不敢出，一个个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。
在说什么？这么热闹？
他唇角噙着笑，眼睛却落在沈淑影身上，向他走了过去。
司令有所不知，夫人心疼您这些日子咳嗽，所以让奴婢们摘些桂花，好给您做桂花糕吃。
其中一个口齿伶俐的小丫鬟一心想讨贺继山欢心，脱口而出：
哦。
贺继山黑眸雪亮，里面漾着的全是浓浓的笑意。他看着沈淑影手中的桂花，低声问道：
真的是给我做的？
沈淑影脸红得发烫，也不敢去看他的眼睛，只轻声道：
等我做好，你也可以尝尝。
贺吉山又是一笑，对着那些仆人做了个手势。待他们退下后，花园里便只剩下他与沈淑影两个人。
他上前揽住他的腰，温声道：
下次让那些丫鬟过来就好，这大热天的你就别出来了。
沈淑影抬眸见他的额角上有一层汗珠，便取出手帕轻轻地替他擦了擦，不料还不等他将手收回来，便被贺继山一把握在了手心，放在唇瓣轻轻一吻。他的脸越发红了，只低语道：
别，会被人看见的。
贺继山却笑道：
咱们在自己家怕什么？
说着便俯身来亲他的脸。沈淑影赶忙避开了，他的气息喷在他的颈弯，让他痒得厉害，忍不住轻轻一笑：
快别闹了。
贺继山望着他唇角的梨窝，那般柔美而腼腆的笑意，只让他爱极了。他忍不住又压上他的唇瓣，那芬芳的气息萦绕在他的臂弯，唇中的滋味是那般清甜，只让他越吻越深。沈淑影一手拿着篮子，只能伸出另一只手去推他，他的力气自然是撼动不了贺吉山分毫，羞窘到了极点，长长的睫毛扑闪着犹如蝶翼。直到他觉得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，贺吉山才放开他。
他大口地呼吸着，觉得自己肺里的空气都被贺继山一并夺走了似的，
唯有那只手依然紧紧地握着手中的篮子，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松开。
夫人，您的电话。
这一日，柳妈赶到侧厅，对坐在那里看书的沈淑影说道。沈淑影闻言只以为是梅丽君，便赶忙奔到客厅，岂料一接电话，却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：
哥哥。
他惊诧的道，这段日子沈志远只说有要事在身，待他回到北平后便会来官邸看他，此外便再也不曾说过什么。而沈淑影却觉得他行踪飘忽不定，问他究竟在做什么，他却什么也不说。电话那头沈志远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许疲惫，只告诉妹妹自己明日便要到法国去。沈淑影听了大吃一惊，忍不住着急起来，
哥哥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为什么好端端的还要去法国？
沈志远安慰道，
法国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。小影，你答应哥要和季山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再跟他闹别扭了。
哥。
他开口喊他，不知为何只觉得心里慌得厉害，就好像沈志远这一走他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一样。
小影，记住哥哥的话，贺继山才是能够真正保护你对你好的人，过去的事情全忘了吧，和他好好过下去。
哥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沈淑影的心跳得极快，惶然无措。
别担心，我没什么事，只是放心不下你，你要记住哥哥的话，知道了吗？
沈淑影自小便十分听沈志远的话，他们自幼失去了父母，俗语说长兄如父，这句话放在沈家兄妹上倒是极为妥帖，所以听着兄长的嘱咐，他不自禁地点了点头，轻声应道，
我记下了。
好，等我到了法国便会写信给你，我先挂了。
沈志远匆匆将电话挂断，沈淑影一怔，一连喊了好几声哥哥，可话筒中除了一片忙音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。他默默地将话筒搁下，想起沈志远的那些话，心头莫名一颤，他真的可以忘记过去与贺继山好好过下去吗？